今朝早我哋嚟到《使徒行传》中览第四课。不过首先呢，我哋系想回答一个喺第一课嘅问题。《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呢，一章第六节讲到门徒问耶稣：主啊，你系咪要喺呢个时候就叫以色列复国呢？以色列復國是什麼意思呢？那我們今天一開始就想回答這個問題。那首先我們要明白歷史的背景，我們還需要明白猶太宗教背景，那這個問題就不是很難去明白的了。那個歷史背景就是使徒行傳的時間，以色列的國家已經亡國有超過500多接近600年了。500多年来呢，以色列被过几个的国家统治，但是及至到公元前63年是由罗马帝国统治的。所以所谓复国的意思呢，就是门徒问耶稣：既然你是天父耶和华所选定了的尼赛亚那位的王，那位受膏者，你会不会在这个时间马上就令到我们失去的国家的自主权能够得到复国呢？所以复国这个问题呢，跟以色列的亡国差不多有600年是有关系的。第二点呢，我们还需要明白犹太的宗教背景。当耶和华选定了的救主，也即是希伯来话就叫做尼赛亚，或者叫做受膏者，当耶和华选定了的尼赛亚来到称王的时候呢，就会由尼赛亚，即耶稣，代表耶和华神去管治全世界，天国就会降临地球，以色列就会复国，全世界有一个普世太平的好日子。咁呢个系犹太教自从喺先知书里边一代传一代嘅观念嚟嘅。几时尼赛亚出现，天国就会降临地球，全世界有一个普世太平嘅好日子，以色列就几时复国噶啦。咁所以复国呢两个字呢，从犹太教嘅背景嚟讲呢，即等于尼赛亚出现。所以门徒就问他：而家你已经嚟咗啦，你又复活咗，呢个时间你系咪要复国呢？呢个时间你系咪要代表耶和华神去管治全世界呢？呢个时间天国系咪要降临呢？唔系嘅，等到佢第二次再来临嘅时候，天国就会降临地球，以色列就会复国噶啦。所以复国这两个字呢，是等于主耶稣第二次再临的日子，亦即是等于天国降临地球的大日子。那到时呢，就会由尼赛亚，即是耶稣，代表耶和华神去管治全世界。可能大家都会想起主耶稣教我们祈祷的时间，他有讲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愿全世界人都尊重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这个地球上，如同在天上一样。主祷文的一句呢，其实就是以色列复国是一样的意思的。因为以色列复国就等于全世界有一个普世太平的好日子。大家可以找笔写低旧约的先知书关于这个大日子呢是怎样讲的。以赛亚先知书第二章二至四节，跟着呢十一章一至到十二节。以赛亚先知书二章二至四，十一章一至十二，我为大家读一读出来。他即是神通过他的代表，必定会在列国当中施行审判，为好多的国家断定是非。他们将要将刀变成犁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会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亦都唔会再学习战事。咁当主再来嘅时候，当以色列复国，尼赛亚代表神管理地球嘅时候咧，所有嘅战争都将会停止，会系一个太平嘅盛世。以赛亚先知书嘅第十一章咧，又有咁样嘅另外一段说话。嗰啲日子呢，豺狼都会同绵羊一齐居住，豹亦都会同山羊一齐躺卧，狮子同牛犊亦都会一齐食草，小孩子能够同呢啲嘅野兽咧一齐去玩嘅。到那日喺神嘅圣山上边，都唔会有伤人害己嘅害物嘅事情。因为到时候认识耶和华嘅知识啊，会充满全地球，好似水充满海洋一样。咁呢个以上我读嘅咧就系以赛亚先知书第二章同埋第十一章，讲到以色列复国之后，即是话主耶稣第二次再临之后所展开嘅太平盛世嘅预言。咁啊，门徒就问：咁既然我哋而家知道，你就是尼赛亚，你就是耶和华天父选定了的那位救世主，那你现在会不会马上就叫到我们复国呢？那主就说不会的，不会的，还要等一段时间。你首先要等到圣灵降临充满你们，将到这个福音传遍全世界，那跟着是指定的日子，天父先至叫我会再翻嚟，咁以色列就复国，天下就太平啦，天国降临啦。当大家翻到去《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至到二十一节嘅时候呢，所以你们必须悔改归正，以抹去你们的罪，好让那休养生息的日子从主嘅面前来到。让主显下为你们预先选定的尼赛亚耶稣，因为他必须留在天上，直至到万物复兴之时。请大家留意呢，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天国降临的日子来到之前呢，为了要迎接这个日子，人首先必须要悔改，来准备这个日子去进天国。天父会从自己面前呢，将到他的尼赛亚，他所选定的耶稣从天上派下来。但是在那个日子之前呢，耶稣必须要留在天上等待那个日子。他来的时候，就不单止以色列会复国，全地球都会有一个新的景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预言。耶稣当时就这样答他们的，我不会马上就令到天国降临，令到以色列复国，还要等，你们要等力量，等圣灵充满，将福音传遍全世界，然后天国才会降临，以色列才会复国。那好，那我就差不多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呢，我就希望已经将到第一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我们今天呢，下一样东西要学的就是从《使徒行传》，我们见到在圣灵充满底下教会的生活是怎样的呢？那现在我们就作为一个中览，我们就会比较快的去到第二章第四十一至到四十七节。《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四十一至到四十七节呢，我们见到在圣灵充满底下教会的生活是怎样的了。很多人悔改洗了礼，然后呢，他们大家都是很专心很有耐性的，常常去听那些老师使徒的去教圣经。他们彼此之间呢，又很齐心很团结的，他们的默契非常好，他们有圣餐聚会呢，一起祈祷，大家都心怀敬畏，因为他们这么齐心，天父就赐下很多的神迹，藉着使徒去施行出来。 大家都经常聚会，凡物公用，咁就将到啲家产变卖咧嚟分配俾啲比较穷嘅兄弟姊妹，令到每一个人有缺乏。佢哋经常，因为佢哋冇当时系冇教堂嘅缘故咧，佢哋经常就恒心上圣殿嘅地方咧去聚集，或者逐家逐家嘅几个人几个人约埋咧，就一齐食饭，咁啊好开心嘅生活。当时的耶路撒冷圣殿是很漂亮的，并且那个面积范围很大，有空旷成千上万的人聚集的地方是很充足的，并且如果太晒的有很多起了很漂亮的柱廊是可以被人遮阴的。当时因为早期的教会是没有教堂的缘故，耶路撒冷的早期教会就来到这个圣殿的地方去聚会噶啦，吓咁个情况个景象大概就系咁样样。咁我哋继续咧就可以翻到去第四章第32同埋37节。翻到第四章嘅32同埋37节咧，我哋上星期刚刚先至睇过，系见到在圣灵充满底下的教会生活的另外一个写照。第32节就说，全体的兄弟姊妹都是一心一德，没有一个认为自己的财物是自己拥有的，大家都是管家，是天父的恩赐的管家。有钱的人将多余的无论是物业或者是物资就拿出来，大家凡物共用。咁啊，上星期我已经读过呢段圣经噶啦。咁就喺你读起上嚟咧，都好令人好神往，好吸引嘅。所以我哋睇到一个被圣灵充满底下嘅教会嘅生活个标准，个理想，可以达到一个咁样嘅景象嘅。我哋教会嘅生活咧，距离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从使徒行传见到呢个水平、呢个景象嘅咧，我哋仲有一段好长嘅距离，需要学习上去。所以一个好教会嘅生活最关键嘅条件咧，就系呢两星期我哋学嘅，每一个人都终生学习，被圣灵管理，被圣灵充满。咁我哋就可以向住呢个目标一步一步向前进步噶啦。离开第四章去到第六章第一至到第八节，我哋又见到圣灵充满底下嘅教会另外一种嘅图画，因为人嚟噶嘛，总会有疏忽，总会有做得唔完美嘅地方，会出现问题嘅。咁佢哋相处之间出现咗啲问题。咁我哋从第六章嘅第一节一路睇到第八节咧，从第一节我哋见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虽然成员都是犹太人，但因为有些人犹太人是曾经移民了去外国的，他们讲的话是讲希腊话，现在呢他们就从外地搬回来耶路撒冷住，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成员呢虽然都是全部犹太人，但有部分是讲当地话，即是阿兰话，很接近希伯来话。另外一类的犹太人呢就讲希腊话的，就等于现在利物浦教会呢有一部分的人是讲中文的，以广东话为主，但是呢有部分人呢是讲普通话的，也都有另外一部分的人是讲英文的。同一个教会的人讲几种话的，当时呢就是产生了一些不开心的情况，就是在照顾教会那些穷困的寡妇的物资的分配上面，有人觉得有偏心了，疏忽了我们的穷的人，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第二节呢，我们看到那十二个的牧者、十二个的使徒呢就觉得有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说呢，他跟一些教会的人说呢，你要我们十二个人抌低、劈低神的圣言，去 處理嗰啲伙食分配平均，咁樣嘅做法咧係唔合適嘅。咁啦，你哋當中去推選七個喺教會當中有名望嘅人，但係咧必須要每個都俾聖靈充滿，同埋有智慧去處事待人接物嘅，嚟去處理解決而家我哋發生嘅問題。而我哋十二個咧，就会专心去祈祷和传道了，去教圣经了。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圣灵充满底下的教会生活的另外一个图画，就是当出现相处上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在圣灵的管理底下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呢？个方法就是那些的导师，那些牧者呢，他们的职责特殊，他们应该继续专心去教圣经，去传福音，不要要他们分心做一些呢其他人都可以帮手做到的事。其他人可以帮手做到的事呢，就是分配那些物资啊，分配食物啊，在这方面的事务上，其他兄弟姊妹做得来的事呢，不要叫那些牧者去做，以免他们分心啊。咁一家咧，上上下下咪会好齐心咯。加埋嘅时候，即使发生问题都可以解决嘅。咁所以喺圣灵充满底下嘅教会就唔系话冇问题噶啦，只不过系喺圣灵嘅管理底下，系可以大家同心揾到一个解决方法。但如果唔系俾圣灵充满嘅咧，就比较难同心，问题咧都比较难解决啦。咁喺呢度咧，唔知大家能唔能够举一去反三，觉得呢个第六章一至八节嘅说话咧，对利物浦嘅教会会唔会有我哋可以学习嘅地方呢？比如话，我哋有四个人系天父托付咗要照顾教会、要教圣经、传福音嘅责任嘅。咁我哋叫佢哋叫做牧者或者系童工咁样，导师咁样。你哋咧就唔系同一个角色嘅。咁会唔会我哋都同样应该啊？睇下啲咩嘢系关于教会嘅生活系你哋做得嚟嘅。如果你哋做得嚟嘅嘢，系咪应该去学去分担嚟去做，去负责去管理？就唔使呢啲牧养教会嘅工人咧，就分心去理一啲你哋本来可以分担做嘅嘢。咁呢个咧，睇嚟亦都系应该系利物浦教会或者系每一个教会应该学嘅一样嘢啦。你会唔会谂到有啲咩嘢你哋做得嚟可以分担，系？令到同工可以更加专心的去，你可以留意一下咧，好奇怪一个圣经就系呢个第四节咧，而我哋十二个人咧，呢啲嘅牧会嘅同工咧，就专心祈祷同埋传道。请大家留意祈祷传道呢四个字嘅次序，祈祷行先，传道行第二。这一点呢，就提醒到我们呢，即使教圣经传道是这么重要呢，但是等候圣灵，祈求他掌管，他充满，比起去侍奉教会更加重要。祈祷行第一，传道行第二，其他的兄弟姊妹呢，核心的成员呢，就去帮忙去分担这些家里面的事情了。咁啊，於是乎咧，從第五節開始，大家聽到呢個意見都好開心。就於是乎咧，佢哋推舉咗七個人，七個人嘅人名都寫咗落嚟啦。咁啊，第一個人嘅人名咧就叫做史提凡，即系 Stephen 啊。第二個人嘅人名叫做 Philip。咁啊，尤其是第一同埋第二個人咧，靈舍係喺下文咧係講得多啲嘅。睇嚟佢哋嘅人為人啊，生命係好突出。 请注意呢，呢啲出虽然係分担牧者去照顾教会嘅事务呢，嗰个要求就係选出嚟嘅人係要喺教会当中众人都见到係一个好榜样嚟嘅。有眼可见㗎啦，呢啲人係喺其他人嘅眼中係一个好榜样嚟嘅。并且呢，佢哋个个都要學習俾圣灵充满。佢哋待人接物係好成熟好有智慧嘅。如果具备这三个条件，他们有好榜样，他们被圣灵管理和充满，还有他们处事待人有智慧，那么这个这样的核心就是可以分担到教牧同工齐心的去照顾教会去传福音。这个就是我们从使徒行传见到的圣灵充满底下教会生活的另外一个很宝贵的方面。咁以下落嚟嘅時間就嚟到下一個重點。咁首先咧，到底福音從耶路撒冷開始發展，去到使徒行傳嘅結束第二十八章，記載咗有幾多年嘅事情呢？大家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大家試下回憶一下，主耶穌嘅誕生年份咧，約莫係公元前嘅六年。或者最早呢，都是最遲呢都是公元前四年嘅啫。及至到使徒行傳第一章所講嘅主從死裏面復活並且被接上天上離開呢，大概就係公元嘅27年，或者係公元嘅29年，都還未到公元30年嘅。咁歷史家就話俾我哋知，到到《使徒行傳》第二十八章咧，咁啊結束嘅時間咧，大概係公元嘅60年，即是話《使徒行傳》嘅依二十八章咧所記載嘅事情係大概係30年或者31、32年左右嘅啫。咁以下落嚟嘅時間就嚟到下一個重點。成本的《使徒行傳》從耶路撒冷發展福音的工作的過程是怎樣的呢？樣從什麼地方去到什麼地方呢？用了多少時間呢？樣以下呢，我們的時間就是想去一起翻下這本聖經的書卷《使徒行傳》，去追蹤一下看這30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既然大家都準備過我俾大家嘅家課咧，咁大家可以參與一下，去回答以下嘅問題啦。首先，《使徒行傳》就話咧，福音係從以色列嘅首都耶路撒冷開始嘅。咁到底《使徒行傳》講及耶路撒冷嘅福音發展嘅事情啊，從第一章至到第幾章係嗰一段落咧？冇錯嘅。讲到福音在耶路撒冷的发展，主要是第一章至第七章的。那请大家呢现在就回到去第七章的结尾，就是说第八章的开始，第七章结束的地方。第七章的结束和第八章的第一节的时候呢，你就见到刚刚讲的教会选出来的那七个的人呢，去幫助牧者去照顧教會的七個人的第一個最出名的那個叫做斯提凡，就是因為他勇敢的傳福音的緣故呢，就被同胞害死，他們就用石頭將他處死，就打死他，那就連一個年輕的人呢都願意做證人。後來這個年輕人叫做掃羅，就是後來變成他自己都悔改，變成很著名的一個教會的使徒，叫做保羅，就是這個人了。從第八章的第一節我們看到呢，是因為斯提凡被處死，為福音犧牲了性命，成為一個殉道者之後呢，一場針對著耶路撒冷教會的大迫害呢就開始了，對來帶來教會很大的衝擊，怕呢下一個輪到哪個人會拘捕被處死呢？結果呢就是 全体的领导十二个使徒都留在耶路撒冷，还有相当的人数的成员留在耶路撒冷，但是有很大很多的成员呢就因为大的迫害就避开搬家离开耶路撒冷，就远走四方，就不是只是说去逃难那么简单的，想趁这个机会呢将到福音传到其他的地区，就包括了呢耶路撒冷以外的最接近的地区就是犹大啦，再远一点的就是撒玛利亚啦，再远一点的呢就已经是加利利啦，再离开加利利再走得远一点的呢已经去到外国的了，就离开自己国家都有的。咁比如話，而家咧，我哋可以翻去第八章嘅25至27節啦。第八章嘅25至27節，咁啊，剛剛就講咗嗰七個去分擔教會事務嘅最出名嘅使徒犯就被打死咗，犧牲咗。那个名单排第二的呢看来都是很有名望，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呢，那个人叫做 Philip， 是腓力。这个人呢现在在第八章呢就记载他传福音的事迹了。那我们从这个第八章25節开始呢，我们就见到他开始就离开了耶路撒冷，走了去北边的远一点的地区叫做撒玛利亚，在那里呢就很成功的传了福音。当他回程回耶路撒冷去回家之前呢，他继续到处传福音。没想到呢他就听到圣灵有声音吩咐他，现在你离开回耶路撒冷的路向南边那些荒野的地区去，你会见到一个的外国人坐在马车上面，他寻求圣经的神，他需要帮助，我吩咐你现在去找这个外国人向他传福音。譬如说这张照片就是当腓力当日听到圣灵的吩咐，去到犹大省犹大地区南部的荒野那里去帮助一个外国人，大概的环境是这样的。这个人呢我们从第27節就见到呢，他是一个非洲人来的，他不是犹太人来的，他是一个非洲的女王宫廷里面的太监，那个官职是很高的，他不单止是服侍女王，并且他是管银库的，管钱的，他女王相当信任的人，看来圣灵是选中了这个很虔诚的非洲人呢，叫 Philip传福音给他，是令到福音的种子可以藉住这个非洲的太监带到去非洲的外国。你可以见到个福音是向外面传紧咯。现在呢我们看看第九章第一至第二节呢。我们翻一页去到第《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一和第二节。虽然福音有发展了，从耶路撒冷发展到去撒玛利亚，甚至发展到去犹大地区，但是呢第九章又讲回到耶路撒冷了。那么这个年轻人啊，即是见证使提反被打死的扫罗呢，他就向大祭司申请一些文件，就要帮手去迫害早期的教会，他不单止要害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信徒，他并且呢要离开以色列这个国家，去到北边的另外一个省叫做叙利亚，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在那里有一个重要的城市叫做大马士革 Damascus， 大马士革，他要拿着大祭司的文件呢去大马士革咁远嘅地方去揾一啲嘅教会嘅成员 去拘捕他们，捉回他们来耶路撒冷去受审去处决。他之所以去到另外一个省叙利亚省的大马士革去捉人呢，就表示到当时逃难的兄弟姊妹有一部分已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大马士革。很明显的呢，圣灵是藉着敌人对教会的迫害，借机会就将福音传到不同的地区。咁好值得注意就係第九章嘅第二句啦。苏罗请求发文件俾大马士革嘅犹太会堂，假如喺嗰个地方佢发现到有属于那道路的人，不分男女，就准许保苏罗呢绑住佢哋介送翻耶路撒冷受审。请大家注意呢，就係属于那道路的人 ，those who belong to the way。咁呢一个说话呢，就系、是、基督教未有一个名称之前呢，最早期教会人哋称呼佢嘅名称嚟噶啦。原来最早期嘅教会嘅兄弟姊妹呢，旁人称呼他们或者他们自己称呼自己呢，是说属于那条道路的人，就是属于那条主耶稣去指点给我们的道路，属于这条耶稣的道路的人。因为主耶稣说呢，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非经过我呢，是没有人能够去到天父那里的。好奇怪的，所以最初期教会就不是叫做基督教，或者那些人就不是叫做基督徒的。基督徒这个名称是迟的，那么最早期是这个名称。好，现在我们继续追踪，大家可以看看九章的三十一节。第九章的三十一节呢，我们就见到、有一句的好像总结一下福音发展的进展。终于教会在犹大、加利利和撒玛利亚各处都得了平安，重新建设起来。在对主的敬畏及圣灵的安慰之中向前发展，人数大增，一路发展。咁而家请大家咧就翻到第十章第一节啦。咁啊，如果你揾到第十章第一节嘅话咧，请你向上睇一睇第九章嘅最后一句，即系九章嘅四十三节。使徒行传嘅九章四十三节就话咧，此后彼得喺约帕一个由皮匠西蒙的家里面就借宿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约帕呢是一个地中海海岸边的属于犹大的小镇。第十章开始呢就记载了有另一个地方叫做海撒城。海撒城呢是另一个距离约帕不是很远的很重要的城市，那里住了很多的罗马的士兵啊，这样的。那在两年前呢，我有机会跟我们核心小组的成员有几个人就去了以色列，那我就带过他们去过约帕这个地方，也都去了我给大家看看约帕这个地方。而家大家你见到张相咧，我哋五个人啊，企喺个地方就系约帕嚟嘅。阿蕉仲记唔记得阿蕉？阿辉仲记唔记得呢个地方啊？咁约帕咧，亦都系希伯来圣经一个先知啊，约拿先知，坐船沉船跌咗落海，被一条大鱼 吞咗落个鱼肚里边有三日咁长呢个嘅神迹咧，发生嘅地方就系约珀啦。所以呢条鲸鱼咧就系纪念先知约拿嘅地方嚟嘅。咁而家你见到呢张相咧，就系当年我同兄弟姊妹去以色列嘅时候，企咗喺约珀呢个彼得。借宿是一个弟兄叫做西蒙的家这个门口面前。而他懂看英文的呢，你就看到这间屋呢，根据传统就是这个油皮匠西蒙的家。那这个屋企的楼上的天台呢，当日彼得就在祈祷，就经历到一个异象，圣灵藉着一个异象呢去吩咐彼得。咁发生嘅地方咧，就系呢个地方啦。吓，好，咁而家咧，我哋一齐关注一下《使徒行传》嘅第十章嘅第一节啦。咁距离约珀嘅地方咧，都唔系话非常远，有一个重要嘅城市叫海撒城。咁嗰度就有一个嘅外国人，佢系军官嚟嘅，佢嘅手下管100个士兵，所以叫做百夫长。佢系个比较都几高级嘅军官嚟嘅。佢个名叫做 Cornelius 或者叫做葛力流。但呢个外国人咧，虽然唔系犹太人咧，就为人好虔诚嘅，佢好追求犹太人嘅宗教，同埋好敬畏犹太人嘅真神。并且他对他所管辖的犹太人那些老百姓呢是很慈祥的，经常都做善事，学圣经这样。那么我就准备了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这个海撒城的风貌是怎样的。去过以色列的几位呢就会有很深的印象了。那么这个就是海撒城的当时的剧院，他们吃完饭看戏的地方，看舞台剧的地方。咁而家请大家关注嘅呢，就系第十章嘅17至到第20节。彼得心里边仲系纳闷，唔明白所见到嘅异象是什么意思。看啊，各力流派嚟嘅人就到咗啦。他们打听到西门嘅家喺边度，就企喺门口高声问：有位叫做彼得西门嘅人系唔喺度住啊？彼得正是琢磨着这一个异象，圣灵就吩咐他说：看看，有三个人来找你，赶快下去跟他们一起走吧，不要区分彼此，因为派他们来找你的是我。即是说圣灵吩咐彼得呢，就跟这几个外国人去到海撒城，从约珀去到海撒城去传福音。这样请留意圣灵向使徒彼得讲的说话，赶快下去，不要区分彼此，即不要那么多传统死板的思想。你们是纯种的犹太人，外国人呢你们就不黐埋得的，以后不要分彼此，以福音广传为重，还要快，不要拖慢脚步，赶快下去，不要分彼此。这是圣灵对使徒彼得的吩咐，请大家现在回去34节。彼得就开口跟这个意大利的军官哥尼流说：啊，现在我真正明白了，我终于懂了，原来神是不偏待人，在万族之中，凡是敬畏他而行义的人，即是凡是好人，凡是敬畏神寻求神又是好人的呢，他都会接纳，他都会想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们信福音的时候呢，他都会想这些好人能够进天国的。这里我们见到天父是怎样用一些很出人意外的方法去差不多是鞭策催逼他的仆人，不要被那么多旧思想去妨碍福音的传播。被圣灵充满 被聖靈使用呢，是需要我們的態度、睇法、思想要改變的，要更新的，包括了離開自己的家園去外國，或者在自己回到同一個利物浦的地方，不要那麼死板，只是接觸一種人，自己習慣的人。死板的呢，就不能夠被聖靈使用得到傳福音了。在這裡呢，聖靈需要催逼他的仆人彼得向外國人發展，那又不是說亂咁發展的，因為聖靈知道哪一個人是好人，哪一個人是渴望尋求人生的意義，他知道哪一個人是敬畏神，只不過不明白個路怎麼行，他知道。就好像是一年半兩年前呢，我們在耶路撒冷經歷到的聖靈怎樣帶領我們認識了土耳其的寶鑽，我們不知道哪個人有心，但天父聖靈知道，只要我們願意不去固守自封，願意去開放我們的思想態度的時候，聖靈會安排我們跟這些有心的人見面的。這個外國的軍官就是一個例子了。好，我們繼續去追蹤下去了。現在我們回到去第十一章的十九和二十節。第十一章的十九、二十節，我們又再見到一段說話呢，是總結一下福音是怎樣越傳越遠。話說使徒反受難後爆發迫害，那些逃散的猶太人遠走四方，到了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亞，只不過呢，他們非自己同胞猶太人就不外傳福音的，他只是將福音傳給同胞猶太人，但就不傳給外國人。於是乎呢，他們的這些的兄弟姊妹就移民移到一個城市叫做安提亞，是屬於敘利亞省的，是今天的敘利亞 Syria 安提亞。假如現在我們回到去下一頁呢，譬如說第25節至26節呢，我們就見到從第22節，我們見到呢一個著名的早期教會的人叫做巴拿巴，就離開耶路撒冷去了安提亞很遠的地方，就為了福音。然後25節呢，就去找了掃羅，即是後來改名叫做保羅。然後他們兩個人作為，因為是很能夠教聖經的老師的緣故呢，他們兩人合作留在安提亞這個教會呢，足足一年那麼長時間。在這個地方他們栽培了很多兄弟姊妹，信徒被教外的人改名叫做基督徒，這三個字呢是從這個安提亞城市開始的。現在呢，我們可以 回到第十三章，從第十三章開始呢，那個福音已經從耶路撒冷傳到很遠了，傳到剛才講的敘利亞省的安提亞。但是從第十三章開始一直住到使徒行傳結束的二十八章呢，就是記載了今天我們叫做使徒保羅的這位的神的仆人呢，和他一些的同工怎樣有三次傳福音的傳道旅程，一共有三次。咁就以下呢，我哋就快快嘅追蹤一下使徒保羅三次嘅傳道嘅旅程，從第幾章開始第一次呢，到第幾章係第一次旅程結束呢，咁樣第二次又點呢，第三次又點呢。咁而家我哋先關注一下第十三章嘅第一至到第四節。第十三章第一至第四節，安提亞的教會有先知和老師， 咁以下系嗰啲先知老师嘅人名，排第一嘅咧系巴拿巴，跟住有一个非洲人叫西缅，跟住有一个叫做路球、梅纳克姆，最后咧嗰个人嘅名咧叫做扫罗，因为佢系新洗礼，佢系最后信福音嘅咧，扫罗排到最后嘅。咁啊，第二节就话有一日。正当这些老师先知们在祈祷敬拜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你们给我要把巴拿巴和扫罗分开出来，等他们两人去做我呼召他们要做的事。于是禁食祈祷完毕，便为两个人按手祈祷，派他们出发了。第四节，二人被圣灵差派来到了塞琉基亚港，从那里坐船前往塞浦路斯 Cyprus 等等等等，展开了巴拿巴和使徒保罗的第一次的传道旅程，从第十三章开始的。咁而家或者我哋可以睇一睇，上星期我哋已经学过咧，圣灵咁特别嘅去吩咐巴拿巴、扫罗传福音咧，系当佢哋祈紧祷、敬拜紧神嘅时候嘅。咁啊，上个星期我已经学过咧，可想而知。去等候神、敬拜神是几咁重要啦。只有当我哋系同圣灵接触上，系专注紧喺天父面前嘅时候，佢先至能够吩咐我哋做嘢，而我哋听得到。咁而家咧就请我哋去翻到去第十四章嘅第二十八节，十四章嘅第二十八节。从第二十六节咧，我哋见到两位嘅使徒就嚟到同一个地方，就系安提亚。廿七节就话抵达安提亚之后呢，汇报咗神率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以及如何为外族人开启咗信之门。他们在门徒中间住了不少的日子。咁嚟到第十四章嘅结束嘅地方，第一次嘅传道旅程就完结啦。佢哋从安提亚出发，翻去安提亚兜咗个圈就结束啦。咁我就为大家准备咗一幅地图咧，大家帮助大家可以想象到第一个旅程个情况大概系点嘅。咁啊，好抱歉咧，我就揾唔到一个中文嘅地图。我只是有英文的地图给大家看。咁你见到有蓝色的箭嘴呢，而家你见到我跟踪紧嘅蓝色的箭嘴呢，就是嗰个出发的地点。首先呢，你见到呢个红色的框，呢个地方呢，而家我圈住的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啦。耶路撒冷呢，是属于犹大地区的。个首都嚟嘅，喺呢个地方呢，虽然系英文呢，大家都见到刚才我哋学过嘅凯撒城 （Caesarea）， 凯撒城。咁咧，而家第一次旅程咧，个起点啊，已经远远嘅离开咗以色列几个国境，去到好远嘅叙利亚省嘅安提亚。蓝色嗰条线咧，就系佢哋嘅。去个前嘅路线，从安提亚出发，去咗巴拿巴嘅乡下塞浦路斯 （Cyprus）， 经过塞浦路斯 （Paphos）， 帕斯，就去咗今日嘅土耳其，发生咗好多奇妙嘅事情。嚟到呢个地方咧，嚟到个地方叫做 Lystra， 李斯特。咁咧，然之后就回程咧，就系红色嘅线。原路的回到安提亚， 咁呢個第一次嘅旅程嚇，咁啊，我而家俾大家睇下第二次嘅旅程啦。啊，第二個次嘅旅程咧，係同十五章嘅36節至到41節嘅，大家可以寫低15章36至41，就係第二次嘅傳福音嘅旅程嘅起點。18章23節。就是第二次傳道旅程的終點，18章23節。現在請大家回到第16章第1節啦。咁你假如找到第十六章的時候呢，你試下找下第一節，嗰度話依度咧係依家係講緊第二次的傳道旅程了。咁就保罗和他的同工呢，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特尔比 Darby， 从 Darby 呢特尔比又再来到里斯特拉 Lystra。 在这个里斯特拉的地方呢，有一个人，一个门徒叫做提摩太。咁就佢嘅爸爸係希臘人嚟嘅，阿媽就係猶太人。喺當地嘅教會呢，即是話福音啊，已經傳到咁遠嘅地方噶啦，嗰度已經有信徒啦。咁大家見到提摩太呢個名，咁啊，大家讀新約聖經咧，有兩卷嘅書卷叫做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後書。呢個提摩太正正就係而家見到嘅呢個人嚟噶啦。所以你讀《使徒行傳》的好處就是因為你接觸到早期教會的經過歷史，會很有幫助你去讀新約聖經的不同的書卷的。如果你回到第十六章的第十一節呢，16章的第11節，在第二行的地方你會見到腓立比这个地方。腓立比呢是今日的马其顿，就是希腊附近的地方的当时的重要的城市，腓立比。腓立比，假如你读到保罗的书信，有一本叫做腓立比书，那本书呢就是写给腓立比这个城市的教会的兄弟姊妹的。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处处都见到那些书信的地名啊、人名这样。现在呢，在腓立比的这个地方，你去找一下第十四节啦。第十六章的第十四节说，腓立比的城市有一个女子的名叫做 Lydia，是一个做卖布生意的女人，但这个外国女人呢，这个希腊女人呢，是非常的敬畏神的。她就听到了传福音，就信了主，并且呢是信主当日，我去读下下面啦，正听着主开了她的心，让她能够明白领会保罗所讲的。15节，她和家人接受洗礼之后，便恳请我们说，如果你们真的认为我是一个对主一片忠心的人，就搬来我家住啦。于是不由分说，就留低传福音的使徒，就住在他家了。你看看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在第十七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帖撒罗尼加这五个字 ,Thessalonica。当然帖撒罗尼加亦都是使徒保罗的书信的两本书信的名字。如果你回到第十八章第一节呢，在第十八章第一节呢，我们见到了哥林多城这个字。同樣呢，第十八章嘅第十九節，你都會見到啊，哥林多城。 咁假如而家你翻到去第十八章嘅第十九节咧，十八章十九节同埋十八章嘅二十一节，我哋又再次见到以弗所啦。所以以弗所书就是保罗写俾以弗所呢个地方嘅一封信嚟嘅。我哋已经见到以弗所呢个地方。最后呢，而家我哋翻去。是啦，第冇错，咁第二次嘅传道旅程呢，喺第十八章嘅第二十二节同埋二十三节就结束啦。我哋而家一齐睇下第十八章嘅第二十二节啦。啲使徒嚟到坐船嚟到海撒城登岸，就想去问候海撒城嘅教会，然之后从海撒城呢又嚟到安提亚，又翻到去安提亚，略略作咗好短嘅逗留，随即又动身作第三次嘅传道旅程，逗留唔系几耐，又马上出发展开第三次传道旅程。咁读到呢度咧，我哋第十八章嘅结束，我哋读到第二次旅程嘅终结，然之后从呢个第二十三节开始咧，已经系第三次旅程嘅起点嚟噶啦。咁我为大家预备咗另外一张嘅地图俾大家睇下嘅。而家我哋面前眼前见到嘅系第一次嘅旅程，你睇下第二张地图。所以第二次的旅程呢，就比起第一個旅程，他們去的範圍又遠了，大了。同樣是由現在我圈住的安提亞出發，然後在北面上，就不經過塞浦路斯了，因為很遺憾呢，司徒保羅和巴拿巴呢意見不合，意見分歧，兩個人就分道揚镳。巴拿巴呢就帶著馬可就去了塞浦路斯發展，而保罗呢就挑选另外一个拍档叫做西拉 Silas， 就向土耳其发展，就比起他之前第一次呢跑得更远的地方。来到这个海边呢，就听到了圣灵的有托梦，一个人的呼声呢，就跨过了个海去到来到埃及，去了腓立比这个地方，见到 Lydia， 然后传福音传到今天的希腊，从希腊呢翻翻土耳其，再坐船翻翻去海撒城 Caesarea， 再去耶路撒冷报告，从耶路撒冷再翻翻去安提亚。呢个系第二次旅程，佢哋去嘅地方系多咗好多啦，福音越传越远。而家睇下第三次旅程嘅地图啊，第三次嘅旅程地图呢同第二次系好接近嘅，都系从安提亚开始。经过土耳其，经过马其顿，经过希腊，经沿路经返马其顿，再经返土耳其，再坐船返返去耶路撒冷。咁样。咁样总共呢，我哋就睇咗呢三次嘅旅程。所以第三次嘅旅程呢係从第十八章二十三节开始，至到去第结束嘅第二十八章嘅。最后呢我哋临结束嘅时间，相信一个好容易回答嘅问题，就係当旅程结束去到第二十八章嘅时候，请问个福音传到最远嘅地方叫做咩名呢？对嘅，我哋从第二十八章第几节见到罗马呢个字呀？冇错，出现咗好几次嘅，而第一次呢係喺第十四节。咁我哋再睇翻一次个图，嗰个地图啊。咁呢个第四个地图呢，你就见到系司徒保罗喺耶路撒冷被拘捕咗啦，就送介到去海边嘅海撒利亚。咁等坐船，因为佢上诉到去罗马嘅皇帝呢，就有百夫长军官就压住保罗同埋其他嘅人，就坐船离开中东，咁就遇到嘅海难呢，就差唔多沉船死晒， 結果就神憐憫，幾經嘅波折先嚟到咗羅馬，嚟到意大利嘅首都。咁啊，《使徒行傳》嘅第一章福音從耶路撒冷開始咧，一路到28章係前到意大利嘅首都羅馬。對2000年前嚟講咧，係相當犀利嘅，只係用咗30年嘅時間。咁啊，而家講到呢句咧，就時間已經到噶啦。咁就或者我首先咧就喺度做一個祈禱，正式結束先。等到需要翻工嘅人可以準備翻工，然之後我哋得閒嘅人可以留低，或者你有啲嘢你想分享，或者你有啲問題想問嘅。咁啊，首先我哋一個祈禱結束啊。好，夠鐘翻工嘅就隨便啦，我哋其他人就留低可以傾下偈。
咁咧，我就想問咧，因為第一個問題咧講到復國啊嘛，咁復國咧就即係主耶穌講嘅復國咧，就係佢第二次再翻嚟啦嚇，就係太平盛世嘅時候啦。咁但係門徒問復國嘅時候，其實佢哋係咪問緊呢一個復國啊？因為我哋又知道喺歷史嗰度咧，就係1948年咧以色列復國喎，即係佢哋亡咗國啊嘛。咁後屘又1948年復國喎。咁咧即係個詞語都係復國。咁究竟即係耶穌講緊嘅復國，我哋就係好明白係乜嘢？但係門徒問緊嘅復國咧？他是問緊啲乜嘢復國啊？
門徒作為一個猶太人咧，佢哋問緊嘅復國嘅意思，就係我剛才開始嘅時間所引用嘅先知書嘅預言啊。佢哋所指嘅就係我所講嘅，就唔係講緊1948年今日以色列嘅復國，而係佢哋所問緊嘅尼賽亞嘅來臨。在亡國後尼賽亞來臨那一次的復國。
好，謝謝。
Yeah. 好啊，大家如果 有我說得不清楚的地方你想問的隨便問，或者心裡面有分享的都可以。
按照古代的话，那个地图的话，他们33年是传的挺远的。按照现代的话，有车也不一定能划很近的，对吧？那么就想问，当时他们是除了坐船，昨天也跟辉哥拼了，是不是用驴子来去作为交通工具来走，还是只是走路？你们的意思是，他们都是走路还是骑马呀、坐驴呀？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走路的，大部分時間，因為要騎馬咧，就嗰個費用啊就高很多噶啦。所以不論是以色列境內或者係土耳其咧，當時的人民通常都是走路的。譬如話，使徒保羅在耶路撒冷聖殿被拘捕，咁就然之後為咗保護佢人身安全咧，就將佢介送到去海邊的凱撒利亞凱撒城咧，咁就有幾百個步兵嘅，有450步兵嘅，有幾十個騎兵，然之後安排一匹馬俾保羅去騎，等佢冇咁辛苦，亦都派咗人去埋伏去殺害保羅。咁所以你從此咧，400多嘅士兵係步兵，得幾十個係騎兵，你睇到咧，唔係普通人去地方可以有馬騎嘅。騎到馬嘅咧係一種優待，或者你好有錢噶啦。佢主要係靠行路，如果係遠啲咧係靠坐船。現代就可以用 YouTube 啦，同埋可以坐飛機啦。飛機底部之後咧，可以坐火車，可以坐巴士，可以租車。開汽車，現在就快很多。
按照现在来讲的话，其实真的按照现在的可能传的并不是非常很远，不能我们看到这个地球。那按照当时的情况的话，哇，真的走了很久。
嗯哼。是啊，虽然30年呢，其实就他们已经是算是相当快的了，只是能够传到这个范围，都是地中海。没错。Yeah.
不过有一个感受很得意，就是，福音是在中东，那里传，一路传开去，但是到了今时今日呢，我哋又要將福音帶翻去中東呢個地方，那個感覺好得意啊！
係冇錯。
其實咧，你講翻俾聽，係只係都係其實嚇，翻翻去以色列，真係話就真係真係冇乜可能嘅，因為
如果向猶太人嚟講，向猶太人講。真正的福音是一神的，不是三位一体。这一点呢，正如我在12年前，我们夫妻二人在耶路撒冷读书，我们就经历到犹太人非常容易接受，并且很欢迎。只不过要他相信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尼赛亚，那的确是很艰难。因为2000年来教会传了给犹太人很多关于耶稣尼赛亚的错误的讲法，他们很抗拒，要他们接受基督教的耶稣就是尼赛亚呢，是的确是很艰难，必须要靠信心去完全依靠圣灵去做才得。换句话讲呢，我们责任就是传，令到犹太人相信的呢，那个工作责任呢，就是天父自己的了，就不是靠我们自己了。你要明白，问问题的人是一个犹太人来的，是彼得，是犹太人来的，不是我们中国人。当门徒问以色列是不是现在就复国呢，他是出自一个犹太人的思想，他们是明白他们传统先知书所教他们以色列复国有什么预言，是在这个的历史背景和宗教背景底下，他发出这个问题的。当你明白这个背景的时候呢，门徒的问题不是单单关于以色列复国的。这个问题只是一个表面一句说话，它包含的意思呢，就是尼赛亚的来临。今日的犹太人都明白到呢，虽然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但他们都知道尼赛亚还未来临的，啱唔啱啊？因为他们又知道呢，当尼赛亚来临之后呢，不单止以色列不会被外国去管理有自主，并且全世界因为尼赛亚代表亚维去掌管地球的缘故呢，天下太平的，没有战争的。所以你要温习回我头10分钟的录音，你要明白这个历史和宗教背景，你就不会因为1948年以色列复国呢，你就会担心犹太人误会了。他们不会误会的，可能是我们含糊一点，他们不会误会的。好啊，还有没有其他东西想分享，或者有些问题想问的？
对，所以就觉得，当然可能不同，因为他们真的
他们一去就去很多年了，今天我们呢都可以去，都可以组织一些旅程 坐飛機去，咁但係始終雖然話教會嘅兄弟姊妹可以參與咧，始終係要一啲神嘅仆人，因為有兄弟姊妹幫手照顧教會嘅緣故咧，佢哋可以專心祈禱同埋傳道，的確需要有啲人專門負責離開自己嘅地方出去長啲嘅時間。其他的人呢就帮手照顾教会，或者呢许可的时候参加一些短程的短宣、短期的宣教活动，就不是说今天就不可以的，但是就长时间在外面的呢就要是一些专责 的同工啊、神的仆人啊这样。但我不排除有圣灵的鼓励底下，你自己不是一个的传道者，你都会离开你的英国利物浦的家乡，为了福音你搬到去以色列，你搬到去土耳其，我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圣灵充满你，你有这样的热心，但是始终有人要分担利物浦教会的工作，有些人去，有些人留下，有些人短期去，有些人可以长一些时间，这样。